津津乐道，张道明牧师主讲。
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您好，我们现在又靠着主自己的恩典，是用这个宝贵的时间跟你讲一个另外的一个重要的真理。这个另外的一个重要的真理是什么呢？这个真理就是说，主耶稣一直以来所做的事，在世界上无论人怎么看，无论人怎么说，无论人怎么指，这些事是怎么重要的事，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自己做事完全有自己独特的权柄做那件事，而且他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，所以呢，这是重要的。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一个故事是什么呢？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开头的那一段。那一段里头的记载呢，有一个水池，在这个水池的旁边呢，有很多的病人。那么他们呢，就有一个传说是这样的，就说呢，这个水池呢，偶然之间呢，会水动。原来呢，有一个天使呢，他就下来，他们看不见他啊。这个天使下来呢，就进入这个水池里头呢，搞动这个水池的水，所以这个水呢就会动了。那么以至于呢，谁在这个搞动之后先进入这个水池的，他就立刻得到医治。这是他们当时的人所传说的一件事。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解释这一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啊。现在我们只看这个水池。这个水池呢叫做比士大，那么在这个水池的旁边呢有很多的病人，有一个人他害了一个瘫痪症啊，就是他不能够动了，已经有38年了，很长久了啊。我不知道你今年多少岁数啊，但是呢38是一个相当大的岁数，这个人已经病了38年，你看他可怜不可怜。那么耶稣基督呢就来到这个水池的旁边，就看见这一个人了，他就跟他谈话。那么这个人呢就告诉主耶稣说，他说呢，没错，在这38年当中呢，这个水池里头的水呢的确动过好几次，但是每一次呢这个水动之后呢，总有人比我先下水去，所以我下去这个水里头就不能够得到医治了。这个人就是这样说了。那么主耶稣就说，你愿意怎么样呢？当然这个人就是愿意有得到医治的这个机会了啊。主耶稣看着他，于是乎就对他这样说，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于是乎那个人就真是站起来了，拿着他的褥子走了。那大家要知道，神的儿子他具有医治人身体的这个完全的权柄，这是绝对有的，因为他是天地万物的主，所以他吩咐这个人说，你起来拿你的褥子走，就是他躺在那个水池旁边的那个褥子。这个人结果呢就拿起他的褥子走了。这一天呢刚好是安息日，安息日呢是犹太人守的一个安息的日子，换句话说，这一天就不可以做任何的工作，包括了不能够拿他躺着的那个褥子走动的啊，这也算是人的一个工作之一。于是犹太人就看见这个人就说，哎，你为什么今天安息日的时候拿着你的褥子走呢？耶稣基督就把他怎么得到医好的那个过程就告诉那些人，那些人说，哎，不得了，这个人在安息日里头治病，换句话说他不守安息日啊，他是一个罪人。于是乎呢他们就这样的说了，又找耶稣，但是耶稣已经不能够让他们找见了。那么后来耶稣遇见这个人就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事更加厉害。这讲的是什么呢？换句话说，这个人得到38年的这个病，躺在这个水池旁边，一定是因为他犯罪。那他犯什么罪我们不管，但是主耶稣来这个世界是要人的罪得赦免、得洁净、得医治的，所以他说你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而这个人呢却把耶稣呢告诉犹太人，换句话说就是他 怎么得到医治的经过呢？告诉犹太人，就指着耶稣说啊，就是这个人，他把我医治了。于是乎，犹太人就非常的憎恨耶稣，也拒绝他，就想要把他杀了，因为他犯了安息日，犯安息日是一个大罪，在当时来讲是不能够不被杀的啊，因为他犯了罪。而且呢，耶稣还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耶稣基督一直以来称神为他的父，因为他就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称神的父是光明正大的一件事。而他这样做呢，就是自己与神平等。再讲的比较清楚一点，他就是神。所以呢，犹太人说这个人犯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亵渎的罪了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把他杀掉。所以犹太人后来把他钉十字架，也有一些原因是因为这件事的啊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先看看圣经是怎么讲这件事的。请你打开约翰福音第五章，他说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，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比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头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。那么在这里头有一小字说，就说呢，他们有一个传说，就是天使下这个水池里头呢，搞动水池的水啊，谁先下去呢，谁就得到医治。那么我们回到圣经第五节啊，在那里头呢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下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的。他回答说，那时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他们问他说，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我要跟你谈到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。有一次我去问一个人，我说，请问你信了耶稣没有？这个人就这样的回答，他说，我还没有受洗。我又问另外的一个人，我说，你信了耶稣没有？啊，他说，我从小在这个教会长大的，我父亲把我抱到这个教会来，我就受了水礼，所以呢，我是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。那么这两个人对我所讲的话都不是我要的答案。我要的答案是说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说你心里头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有了耶稣在心里头。那我讲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不是说从小被抱到礼拜堂是一件坏事，我也不是说受水礼就是洗礼是一件不好的事，也不需要受水礼，我没有这样说啊。我所说的就是说，这些到底都是一些外表的事情，但是内心里头所讲的那个真正的有耶稣他的爱、他的血、他的生命住在你的内心里头，那是另外的一回事啊。所以呢，这才是真正我需要得到的答案。那假如有一个人对我说，我已经把耶稣接到我的内心，他已经住在我里头，我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得救了，重生得救了，那我就非常的高兴啊。那么这一个故事呢，所讲的是什么呢？犹太人所注重的是安息日，犹太人所注重的是礼节，犹太人所注重的是一些规矩， 就是他们传统里头所讲的那些规矩，就是不可以在安息日里头做事的。那么耶稣呢，却在安息日里头呢医好了这38年的这个病人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38年躺在那个水池旁边一直得不到医治，这是何等可怜的一件事。是他需要医治大呢，还是安息日的规矩大呢？当然是他需要医治大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犹太人呢，今天他们拒绝耶稣，他们不要耶稣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说自己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们就憎恨这一件事，又说他僭越了神给他的位置，以至于呢称神为他的父，以自己与神平等为神的儿子，把他自己当作神，这件事他们要把耶稣基督杀掉啊！所以就是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事情。但是他钉在十字架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他成为一个赎罪祭。赎罪祭的羊羔呢是必须被杀的，然后他的鲜血呢就可以涂在我们的心门的门楣跟门框上面，我们就可以因为他的血得救了。所以耶稣基督必须要死的啊！这个我们就不讲的太多了啊！现在我们所讲的就回到我们这个故事里头来。这个故事就是叫我们注意，我们不要死守一些死的条文，我们也不要死守一些人的规定，就是说安息日怎么怎么怎么规定。我们要看耶稣到底是谁。耶稣称神为他的父，所以他是神的儿子，既然是神的儿子就是神，我们敬拜耶稣基督是正确的。而神的儿子把自己的鲜血洒在十字架上，而把自己的生命也留在十字架的下边，我们到十字架的下边伸出我们的手来，就把耶稣基督的鲜血拿过来，把它放在心里头，我们心里头就有一个新的生命，这就是神儿子的生命，这样的人绝对得救。所以呢，然后我们才受水礼，然后我们才加入教会，这是对的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把这个故事跟您讲，让您注意在这个人的身上他的得救是怎么样的，就是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我们今天也可以因着他的生命得救。请你低下头来，我们做一个慎重的祷告吧。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天父，我们今天可以称您为天父，因为神的儿子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他现在也住在我里头，于是乎我就成为神的儿女。既然我是神的儿女，我就可以称您为天父。既然我称您为天父，我所有一切的需要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里头所有一切的需要都必须在你的手里头，您会赐给我们，而且毫无拦阻的赐给我们。您是我的主，您也是我们的主。现在我们大家一块祷告的时候呢，就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在您的手中，求主与我同在，帮助我们。我这样相信耶稣，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的，阿们。再见。
听众朋友，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，欢迎您使用电子邮箱与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ledao@ringyou.net， 就是乐道在良友网。我们愿意与您一起来分享真道。